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七，我应该读书。身手起源，深感羞惭。若望在蒙大菲亚爬木杆得来的20块里拉，当然不足以支付他往基艾里读书的一切费用。首先，他必须付每月的膳宿费，此外，他还要买衣服、皮鞋和书籍。若瑟哥哥在苏珊·伯利诺租用的农庄，并不是一个金矿，很难负担这一切的费用。到了10月快要开学的时候，若望就对母亲说，要是你不反对的话，我就带着两个布袋到附近各村去要求人家帮助。这种向人伸手乞援的行动，对若望的自尊心来说真是一大牺牲。日后鲍斯高神父将成为19世纪的一个著名的募捐者，可是他每次向人求助总是深感羞惭。在那年的10月里，是他第一次克服这种嫌恶的心理。摩里亚道这个乡区是由几个小小的村落和一些散布在各地的农家所组成。若望挨家挨户去求乞，我是利达鲍斯高的儿子，我要到基艾里去读书，预备将来升神父。可是我母亲穷，没有钱供我读书，请你们尽量帮助我吧。大家都认识他，因为大家都看过他表演的游戏节目，也听过他重讲本堂神父所讲过的道理，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可是当地稍微有钱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家给他一些农产品，如鸡蛋、玉米或麦子之类的东西。若望就把它们装在布袋里带回家去。有一个避饥的妇人比别人更有勇气，就在那几天里自动到新堡去见本堂神父达沙诺，对他说，不设法帮助一个这样有志气的好孩子读书，让他挨家挨户去向人乞讨，真是一件可耻的事。达沙诺神父对于这件事本来一点也不知道，他以为到了11月里若望还会到新堡去上学的。于是他向各方打听，确实知道了若望转学的决定，便收集了一笔小小的捐款，把它寄给了利达。他还派人去通知利达，叫他去和一个名叫路奇·马塔的妇人商量。这是一个寡妇，正在预备迁移到基艾里去，以便就近照料自己的一个在那里上学的孩子。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利达就去见那妇人，并与他商定，若望要寄宿在他基艾里的家里，膳宿费每月为21块里拉。利达无力全数用现款支付，却要用面粉和酒来作为一部分的膳宿费。此外，若望还要在他家里当仆人，做一些家常的杂物，如担水、采柴、整洁屋舍、打扫庭院等工作。那年的10月底，若望觐见新堡的本堂神父，要求发给操行证明书。谁要进入一所公立学校的，必须具有本堂神父发给的这种文件，证明自己在暑假期间曾监视过他的行动，并未发现不正当的越轨之事。如果真有不良行为的话， 本堂神父就必须在这文件上注明。这对约束青少年具有相当大的效用。这项规则是由国王加路·菲里泽所制定的。他是一位虔诚的国王，可以说是一个善良的信徒。可是，他积极推崇专制政体，一人独揽大权，用力镇压自由党人所发起的一切反叛行动。他把教育工作全部交给神职人员负责，并委托各地主教审查各种出版的书籍。此外，他还严格规定，所有的学校每天都要上教理课，且在每次上课前后都要诵经祈祷。他是一位笃信基督教义的国君，在一个好几百年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统治人民，全国人民几乎100%都是天主教徒。因此，他颁布上述的那些法令，严命全国上下遵守，原是不足为奇的。若望在基爱里全部求学的时期，4年在公学里，6年则在教区修院里，一切所应用的课本，他所遵守的每天学校的作息时间表，以及他所参加的各种课外活动，都受到菲里泽国王的支配和影响。菲里泽国王是在1831年4月中去世的。由于他生前迷恋专制独裁，有时不惜使用残酷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向往自由、制造暴乱的人，所以他死后被人改称为加路·菲劳泽。译者按他原名菲里泽，即幸福者的意思，而菲劳泽只更改了原名中间的两个字母，却把幸福者变成了凶猛者。